我们谈论着这些战争，但这里有个秘密，其实只有一场战争，它永不结束。它流动着，就像锤子下方白热的金属，它连接起上一场战争和下一场战争，形成一条连续的长带。我的父亲参加了战争，我参加过战争，我的儿子也将参加战争，他的儿子又将跟随他的脚步。我们去的都是同一个地方。流行无处不在，潮水来来去去，但海洋始终是海洋。集合网独家有声书，英国奇幻作家 KJ 帕克力作，《紫与黑》KJ 帕克短篇小说集，现已在集合网及集合 APP 独家上线。
大家好，欢迎收听最新期的《何氏奇谈》节目，
哎，
一个导读节目，我是四十二，
我是西蒙。
好，这期给大家录一个这个整导读的专题。
对
啊，是因为我们今天陪大家一起读这本书，是一本这个我们以前提过一次的书，就是这个《鼠王》。
我们在前年的那个关于 Control 的节目里面
提了一嘴
这个
《鼠
王》
这个。
对，因为当时这个游戏因为跟《新怪谈》的那个这个。文学
有关，
所以就是当时还大家还觉得挺有趣的，
是的，
对，因为感觉是一种另外一种不可名状的神奇的感觉，
是的，
嗯，
所以我们这次这个作品《鼠王》，作者是英国的作家柴纳米耶维，
哎，
然后这个人啊，可以说比范德米尔更能代表新怪谈，
嗯，
应该是新怪谈最具代表性的作家，可能也是这个国内作者最容易接触到的新怪谈作家之一吧，
嗯，
所以我们这期。作为鼠王的导读呢，这个主题就叫站在新怪谈的门前。
哦，
一会儿我们会
门口的那个，
详细说一下为什么要这么说啊。
真好。
然后同时这个这算是什么，这算是再访新怪谈吧。
是。
图书已经读书体验分享。
对对对，这也算是这个有声书的广告啊。
对，
因为
我
们马上大家听到这期节目的时候应该可能已经上了
是吧，
关于鼠王，对，这个我们也刚刚做了这本书的有声书，
嗯，
对，然后还是由北斗企鹅团队倾力打造啊，
是的，
太喜欢北斗企鹅团队了，啊，
非常感谢老师们辛苦了，
哎，
然后我们这期为什么要专门讲，包括为什么我们要就是在我们的听众都很喜欢新怪谈，
嗯，
之后选择鼠王这本书呢，其实是因为我个人觉得跟范德米尔和他的那个南京三部曲，
哎，
相比呢，就是柴纳米耶维的作品可能更凸显新怪谈的别的一些特色。然后
它都有什么特色呀？
就是那种对，主要是对经典怪谈的反叛，
嗯，
还有这种就是对这个幻想题材的互相交叉等等。就是说到这儿之前，我们就是再谈一谈新怪谈，
哎，再谈。
当然，这个说的跟我们上次 Control 的时候那期，还有那期那个 视频节目那个《混沌理论》里说的，其实内容是一样的啊。这段我就是直接截我当时写的稿子里说。
反正大家还是不知道什么是新怪谈。
对，这期的结尾我会聊一下这个现象
哦、
嗯，因为我自己其实很难说明白新怪谈是什么。
嗯，
因为新怪谈运动啊，一般会称为这个 New Weird、
嗯、
New Weird Movement， 基本上是从这个两千年前，我一般认为是2003年火起来的。
嗯，
这个
世纪之交
出现的，对，在这个。欧美的恐怖啊，还有幻想小说，就是奇幻科幻小说，可能小说作家中都会有的一种，就是创作浪潮。
嗯，
啊，诞生于其实有点类似于各个作家在网上的那种热烈讨论，就他们聊的非常的、
哦、在互联网上的这种
很开心，然后又发表这个集子啊，然后这个评论啊，然后带着读者一起都去关注这个东西。
哦，
类似这种感
觉，有点像这个文学社区里面的一种，
对对对，一种
新的一种创作的
风潮
，
有点类似这种。
哦、
然后这个范德米尔的那个。定义我翻简单翻译过一次，然后其实我觉得这个定义几乎相当于没说。
嗯，
他这么说的，说《新怪谈》呢是一种都市题材的虚构世界观创作，然后呢，它颠覆传统幻想文学中的这个浪漫想象，大量的甄选现实世界元素，以此为出发点，创造出兼有科幻和奇幻，其实就是科幻和幻想风格的设定。
嗯，
新怪谈运动有一种内在的冲动和永不停歇的品质，去不断的吸纳超现实和大尺度的恐怖元素为己用。啊，新怪谈的作品是对现实世界有一种尖锐的认知，而它的视觉冲击来自于对怪谈本身的屈服和沉浸。然后从读者侧来看啊，其实新怪谈，
嗯，
为什么叫新怪谈呢？其实它有点类似于这种对老怪谈，就是经典
怪谈的
反叛。那种东西，我们说的老怪谈或者经典怪谈，就是指这个洛夫克拉夫特从几乎可以说通过克苏鲁神话现代化的一种惊悚小说的创作思路。
嗯，
然后从克苏鲁神话开始，诸多的作家无论是直接追随他还是受他极大的影响，在这将近一个多世纪了，应该是一个多世纪了吧，快的时间，
旺盛的生命力，
对对对，逐渐写，就是我们印象中经典的恐怖小说，基本上都是这个所谓的这个
旧怪谈、
经典怪谈
啊，经典怪谈、
旧怪谈 ，weird 叫什么 weird fiction。
但是刚才听你这么总结啊，刚才那个定义，
对，
就似乎是这个把集合可能我们用户听众里面喜欢的这个所有的这些科幻、奇幻，然后恐怖什么的这些怪谈，这都放在一块儿，
对，
似乎就是这个新怪谈了。嗯，
我在我看来，新怪谈就是它和经典怪谈不是那种对抗关系，它其实是表现为一种就是寻求突破，但是还没有完全变成新东西的那种中间态。
那听起来是不
是新怪谈
有点像这个科幻黄金时代之后的新浪潮？
对，
它
稍微带点那种感觉，就是它
想反对经典，但是又
它其实不会脱离那个怪谈的那种模式，其实是这样。然后我们在那个电台里以 Control 和这个尼洛南镜为例子讲过新怪谈一个特别突出的一个特点，就是如果说洛夫克拉夫特确定了那种就是恐怖故事，它本质是反理性的，就是说你不能理解这个世界，是那种模式。包括之后在创作的，无论是史蒂芬金还是等等一众这个特别牛逼的这个恐怖小说家，他的那种惊悚感是那种你怎么也搞不清楚，然后你
不可名状，
对，然后最终你陷入到一个悲惨的结局，然后让你觉得他瘆得慌。
是，
新怪谈的很多作品是那种非理性的故事组织模式，就是说。他这个故事领着你把一切整得明明白白，故事里的人物和你把一切都看得清清楚楚，思维方式冷静且这个理性，明明白白的逻辑链穿的一环扣一环的，但是呢，你这个故事依然是不可理解。遗落南京有特别突出这个特点，
听起来跟洛夫克拉夫特那种不太一样，
就是可能某种程度上来说是比他更进一步吧，
是
啊，就是。你就震惊于说这个作者可能是很冷静的疯掉了，他写出这种东西。
那你这么一说，想起 Control 的那个叙事，感觉就是这种，
对，就是这种感觉。
大家说的仿佛都自己特知道那种，
自己贼明白，大明
白，贼明
白，
对，逻辑特清，就只有我不知道
是
啥意思，
对对对，
只有读者不知道。
对，很像是这种，像遗落南境也是，包括他在这个第二章第二本和第三本里特别清晰的那种，就是这个书反复的给你灌输，这一切都很正常
啊，
就只有你自己就像尖叫，
这
他妈
这哪正常、
啊？他妈正常了，
是
就是啊，这种感觉可能是这个新怪谈很多新怪谈作品中很突出的一种
比较好捕捉的一个特点，
对，比较好捕捉的一个特点。
嗯、
但是其实鼠王就 比较特殊，就是说他可能是在这类作品里更经典的那种感觉，
嗯，
就是他这种感觉反而是弱一点。
哦哦，
对，他
就是好捕捉那部分弱一点，
对对对，
是吧，嗯。
然后所以在讲《守望》之前，我简单介绍一下这个作者，就是这柴纳米耶维这个人还有他的作品。他是一个还活跃在世的作家，所以这个我们尽可能的就只介绍首评价，
行，
因为还没到这个评价他的时候嘛。
嗯嗯嗯，
啊，就读了维基什么的。这个人1972年生，
嗯
啊，然后
很年轻啊，
对，英国作家，
嗯，
然后这个小时候他是在这个伦敦长大的，对伦敦其实挺有感情。《鼠王》是他的第一本小说，
哦，
写在1998年，他读硕士的时候写的，
哦
啊，然后在这本小说之后呢，他写了这个《帕迪多街车站》。帕迪多街车站一般被视为新浪潮文学最代表性的，就是那个定义的那个作品，
嗯，
2000年好像是，
啊，并不是鼠王，
对，
我以为
是
鼠王，
对，不
是
鼠王，
嗯。
然后这本书，应该是一个名为这个 New Crop Zone 新克罗布桑，这个是个城市名，也叫巴斯拉格系列的第一本。这个系列还包含两本，一本叫第八，一本叫钢铁议会，
哦，
国内都引进了，
所以是个系列作品，
对，它算是个某个系列某个世界观的这个作品。
嗯，
所以就是你反过来推啊，就《鼠王》其实是他崭露头角那个作品。这本书呢，可以理解为就是他，你说他是有意还是无意也好，就开创了这种新怪谈的这种运动的先声，就是这个《鼠王》。
嗯嗯嗯，
这本书其实很多地方，我们一会儿评价的时候会说它其实很稚嫩。有些就是你说是问题也好，你说是特色也好，但是就是可能不能取悦所有类型的读者，
嗯，
但是在这本书里就已经能感受到他这个才华横溢的这种感觉，
嗯。
然后其他引进的作品其实还包括《城与城》，我们之前提到过，这是一本这个杂糅这个硬汉侦探主题的作品，
嗯。
然后还有《伪伦敦》以及《新巴黎的最后曙光》，这我说的这些都是你现在比如打开亚马逊啥的就能
都能买到的
、嗯，这些作品都可以读一读，很有意思。他每本书都不太一样。这个柴纳米耶维受很多作家影响，就是维基上提到过，然后其中比较有名的可以说一说，除了这个洛夫克拉夫特和这个托尔金，这都是就是他很喜欢聊了，
嗯，
甚至某种上来说很喜欢批评嘛，就是他那种
啊，哦，批评
反叛的，对，
嗯，
他就是像他对托尔金就是那种评价很高的同时又这个敢批评他的那种态度。
哦哦哦，
还包括什么呢，像这个厄修拉勒古恩，就是这个写这个地海，
哦，
和这个
你最喜欢的科幻作家之一，
对，科幻起源作家，还有这个一无所有的人啊什么的，这些这位作家。然后还有就是斯特鲁加茨基兄弟，路边野餐，
嗯
啊，就说到这儿就特别搞笑。我印象中有个人问我说路边野餐是新怪谈吗？我说这差20年了，这个路边野餐写的时候，然后写出来之后再过20年才有新怪谈。
是那斯特尔老师这
是
新怪谈吗？
这是新怪谈，
这是
对。为什么这么喜欢问？我觉得这个结尾我也要聊一下，就是我有一定程度上的想法吧。
嗯，
然后就是前后顺序搞错了嘛，因为新怪谈这种运动有一个特点啊，就是我在这儿可以先提一下，
嗯，
它是一种它定义自己的方式是自己不是什么。
哦，用自己不是啥来定义自己，
他有一种就是倾向，就是他的那种定义其实是反向定义的。
嗯，我给你个底线。
对，
嗯，
所以在其实在我看来，这一定程度上有点限制了他的生命力，
哦，
你知道吗？就是后来他为什么在可能第二个十年，千禧年的第二十年之后，就是在文学体量上不怎么提的，可能跟这个有关。我个人的猜想。然后他本人表示说，就是他想给所有的幻想题材都写本小说。
哦，
你看，就是我觉得可能是他这种冲动就天然的带来了，就是给新怪谈带来这种交叉题材的这种特质。
嗯，
因为他
没有固定，
对，他就想对啥都写点，
嗯，
是这种。然后他很喜欢玩 TRPG， 然后甚至给那个 Pathfinder 写过书。
哦，
他写过一本 Guide to the River Kingdom， 就是一本叫指导书也好，就是这样的册子。然后还有一点需要提一下，因为我觉得这个对理解鼠王，
嗯，
这本书挺有帮助的，就是他是一位英国的左翼作家，比较有名的左翼作家。
嗯，
首先，他是这个美国的托派组织，就是国际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组织的成员。
哦，
然后他之前是英国的托派组织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前成员。
嗯，
2013年他就退了，退了之后加入了当时新成立的这个英国泛左翼政党，叫左翼团结。
嗯，
他是创始成员者而已。
哦，
而且他是个很积极的这种社会就是运动家吧，好像我印象中他因为参与什么抗议什么的还被捕过。
哦，
然后这个身份，反正因为在《鼠王》里，我们一会儿会提到他 侧面描写了一个左翼铁路工人老父亲那个形象，
嗯，
而且很关键，
嗯，
在某种程度来说很关键。在结尾，这个书的结尾有一种很质朴的那种就是左派思想，很有意思。就是跟这个身份相关的，他2009年和别人合写了一本 Red Planet Marxism and Science Fiction， 就是红色星球马克思主义与科幻，
哇，
特牛逼，我特别想找一找这边看一看啊。
这本书那写的是什么呀？就是
他不是那
整理了一下，
对，他的分类在百科里分类叫非虚构写作，应该是一个这个理论著作。然后2017年他写了 October The Story of Russian Revolution，
十月革命，
俄国革命的故事，
嗯，
2022年今年他出版了这个应该读什么 A Spectre Haunting Europe， 回荡在欧洲的幽灵，
哦，那个
对观赏宣言，那个很有意思，这个人真的很有意思，所以
能接上老白那苏联科幻那块，
对，他的那种就是左翼的作为一个左人嘛，就是那种冲动那种热情，
嗯，
其实给了他这种就是他的作品里一种
情绪，
对，很神奇的那种生命力，就是一种你说是破坏性也好，你说是这种躁动也好，
哦，
在他的这个作品里其实是能感觉到的。介绍完之后呢，我决定在这次导读里给大家讲一下爽那个故事。
那不能剧透啊。
那肯定剧透了，
剧透一部分。
肯定剧透，讲一半儿。
哦，
啊，讲一半儿。然后是为什么？是因为我想就是给大家通过这个导读你能明白就是这本书为什么什么都像哪什么都不是。
嗯。
所以在这本书里我剧透了将近一半多一点的流程。而且实际上已经给你讲完了这个小说里所有的转折关系，
嗯，
就这个小说其实这个故事几乎没有折，所以我把这些都带出来，然后给你告诉你他为什么就是如此的平淡的啊，所以就是因为我个人很难确定鼠王算不算个典型的新怪谈故事，
嗯，
他绝对是有这个新怪谈小说中所有常见的特点的，就比如说这个故事结构在你看来特别薄弱呀，
嗯，
然后这个很故意断裂的那种就是叙事上的逻辑关系。然后比起人物塑造呢，更重视意象、情绪和那个氛围，
哦，
就是那种感觉。所以就是再加上《鼠王》在某种程度来说是个挺稚嫩的作品。然后，所以你主要这个书读起来就是韵味很足，然后你可以品一品。所以你就算知道了故事的脉络吧，它就相当于一个骨架一样，那个，
依旧无法
那个骨架没有味儿，嗯，就是
它重点不在这儿，
对对对，就像那个吃鸡骨架一样，就是那个重点是缩了那个味儿，
嗯。
我告诉你那个架
是
这样，就是没有啥意义，其实是没有啥意义的，而且讲起来甚至显得都有点单薄。
嗯，
重点是你，嗯，比如说我们有声书说了之后，你听一下，那种就是它是一种若有若无的那种不适感，然后不适感。说，
哦，
我给你捋一遍这故事，其实不那个啥，
可以
没啥好说的。
但是不想被剧透，大家就可以听到这就可以了。
对，可以，
我觉得也挺好奇的，可能想去听一听了。
对，在时间轴上我们打一个，我差不多能讲20分钟，
嗯，
30分钟，就是差不多分几个部分啊。
可以，可以。
然后这个尽量的略过一些关键的信息。
大家也可以看一眼那个集合 APP 上时间轴啊，你
可
以跳过这部分剧透的。
我们会打一下点。
对，
好，我们这个首先说，就是这个故事主角是一个很叛逆的这个年轻人，英国的那种年轻人，可能那种造型可能就是很经典的。高头大马的大小伙子穿帽衫啥的，就那种有点颓的那种感觉，叫这个名叫绍尔·杰拉蒙德，
嗯，
大小伙子，他那个出城野营几天了之后呢，就赶了个晚上回家，但是回家的时候呢，就心情不是很好，因为他不想面对跟自己有隔阂的那个家里的父亲，因为他母亲就是去世的很早，
不爱回家，
对，不爱回家，然后走得很慢。他母亲早逝之后呢，父子俩就没法好好沟通，
嗯，
特别是他这个青春期结束过后
啊。
所以呢，他偷摸回到家里，发现呢父亲就坐客厅里看电视呢，然后反正没动静，他就偷摸的就溜回卧室，就躺下睡着了。这是睡迷迷糊糊的时候，半夜啊，有人咣咣凿门，他冲下去之后，然后就是开门之后被警察从那个被窝里薅起来，就带走了，直接拉去警局了。
嗯，
但是过程中他得知这个自己的父亲坠楼身亡。
哦，
然后呢，有一个叫克罗利的这个警官呢，反复的盘查他，然后这个审讯呢，就是一度这个。吵起来了，就他发现呢，自己的父亲可能就是死法很可疑，
嗯，
然后警方呢就有点怀疑
他
是他杀的，
嗯，
就反复问他，你跟你父亲是不是这个，就是有点这个
矛盾，嗯，
然后而且这个还反复问他说你是不是从来没见过你母亲，然后是不是导致你跟你父亲这个长时间有隔阂这段时间。然后在这个里，书第一次描写了绍尔的父亲，他是个算是个沉默寡言的铁路工人嘛，反正是在铁路工作的。然后在绍尔的小时候呢，他就非常关注这个学校历史课，就是那种意识形态教育，
然
后跟老师吵个架什么的，然后会带这个小少去亲近那些工人群体，就在马路上不沥青的时候，他就带着孩子去跟那工人聊天。然后在圣诞节的时候，他会送给儿子他儿子列宁的著作，送了一本列宁的《怎么办》。如果这个大家对这个马克思主义文库有了解的话，《怎么办》算是列宁写的非常非常通俗易懂的阐述这个革命方法论的一本书，写的很有意思。然后上面会写什么"爱你的老左派"什么的，就这样一个就是那种
红色父亲，
对，但是那种父亲形象，就是他也不知道怎么跟他儿子聊天，怎么不好好沟通，但是又非常
可能作者写就是他自父亲
有点
可能，
有点这种感觉。然后呢，在这个牢房里啊，就是思绪万千，那少儿在那待着，就是特别堵。然后父亲去世了，然后就感觉自己要被这个当成杀父的这个凶手。结果呢，他在牢房里出现了一个特别神秘的人，那人就是尖嘴猴腮，然后容貌很难，几乎都看不清，就总觉得那个光总照不到他脸上，就不管他站哪，光好像照不到他脸上，就是这样一个人，穿一个灰色的这个长大衣，身上一股子就是垃圾堆的那个味儿，阴沟里的味儿。然后有一操一口极重的极垮的那种伦敦口音，然后当他问这人是谁的时候呢，这大哥呢就是说了一段话，然后他就是反正就是很有舞台感的说一段话，可以给大家念一下。他说让我告诉你我是什么人，我能听见没有说出的话，我知道每所房屋背后秘密的社交生活，我能读懂墙壁上的神照，我住在旧伦敦城里，让我告诉你我是谁，我是犯罪的大头目，我是散发着恶臭的那一位，我是食腐动物的首领，我住在你不想让我进入的地方，我是入侵者，我杀死篡位者，我照料你的安全，我曾杀死这片大陆的半数人口，我知道你的船舶在沉没，我可以用吸头破坏你们的陷阱，当着你们面吃掉奶酪，拿我的尿毒瞎你们的眼睛，我拥有全世界最坚固的牙齿，我是有胡子的小伙子，我是阴沟的领袖，地下的世界由我掌管，我是王者，我是鼠王。
哦
King Rat 对，我是鼠王啊。然后鼠王呢就仿佛有魔力一样，就薅起这个小伙子，直接把他轻松的带出监狱，就感觉这个人
就给少儿带走了。
对，就跟鼠王行动的时候呢，少儿发现呢城市都变样了，就他们能挤进墙角，然后顺着管道就随便的爬，然后在一些匪夷所思的阴沟里就是违反仿佛违反物理法则一样的快速
移动、
上上下下时不时进入地下，什么时不时的就窜上房顶，然后横穿整个伦敦。把少儿救了之后呢，鼠王就问，就是落了之后少儿还想问你为啥救我呀，就是他已经就是因为无法理解这个过程，然后鼠王问少儿说你还记得自己母亲什么，少儿说就是他只记得自己母亲是一个这个卫生访视员，然后说生自己的时候难产死了。鼠王说不是孩子，你母亲是我妹妹，是只老鼠。
哦，
就是变成人类之后就和你爸生活在一起，所以他生下你的时候就是因为这种特殊的这种关系，所以他无法承受才死了。你的母亲是我妹妹，你是皇室成员。
哦，
你是皇室成员，
鼠王的家族成员。
对，你是这我侄子，他这么说啊。然后呢哭了一夜睡过去之后呢，这少儿被他这个舅啊就叫醒了，然后领去吃东西，结果鼠王就领着他去吃那个垃圾堆里的腐食，然后少儿说这能吃吗，然后鼠王就拿着好像我印象中小时候得是腐烂的肉还是蛋糕啥，觉得他说你肯定吃下去，你记得你上一次吐是什么时候吗，然后少儿就回忆，在回忆的时候鼠王说你从来就没有吐过，因为你有老鼠的血统，你什么都吃了下去。然后那小说那段写的其实真挺精彩，就少儿看着那个腐物，但是他发现自己真的就饿了，然后唾液就
没有反胃是吗？
对，然后具有食欲，然后真的就跟他就把那些就是腐烂的就全都吃了，然后吃完之后发现他真的没吐，而且你就他能感觉到自己的那个胃强韧的胃在消化这个东西，然后赋予他力量，所以就狼吞虎咽之后，他身体里就很老鼠的那部分就被激发起来了。鼠王说杀死你父亲那个人也想让你死那个人叫捕鼠人，是我们地下世界的噩梦，他也想让你死，他想让我死，所以我们俩一定一起要向他开战，对他复仇，就是这故事开篇，就是非常精彩。然后等到第二部分呢，就是视角一转就转到少儿有几个哥们儿有几个朋友，首先要介绍呢是一个名叫娜塔莎的一位 DJ， 然后书里写他非常擅长这个丛林舞曲，就是开场我大致搜了一下，这个 因为我实在是不太不懂电子乐啊，这个丛林舞曲我看了一下，是一个受这个雷鬼影响很重，
嗯，
然后后来发展成了这个叫 drum and bass
drum and bass
的这种很燥的一种音乐，我发现这个可能作者柴达米耶维很喜欢这个风格。他在扉页上还这个感谢了他的某位朋友向他介绍这个舞曲，
哦，
他很喜欢其中这种就是躁动的这种狂野的这种生命力。
那个年代其实这个确实是正好流行的那个时候，对对对，
而且这个在结尾里这种风格这个舞曲对故事收住很有帮助。
哦是吗？还跟音乐有关系？
对，有点帮助。这个地方我聊的话可能比较漏气，我只能说一下这个。反正在小说里塑造了这个叫娜塔莎的这个 DJ 啊，对音乐有自己非常独到的理解，而非常孤高的一个音乐人，然后对自己的作品也特别苛刻。就他虽然在说这个地下音乐圈对他使用这个采样啊，用他做那个贝斯这种处理方式呢，非常的就评价非常高，觉得他特牛逼，但是他总觉得自己这个音乐哎少一点，就少那么一点点，他一直找不着那个东西。然后这天他在屋里钻研自己的音乐，然后就有一个奇怪的这个男的敲门，他一开门发现是一个就瘦高个儿，然后金发金长发的一个男的，然后脸上总是那种喜洋洋的那种愉快的那种表情，说话的就有点搭不上，有点来气那种，自称名叫 Peter 叫皮特。然后每天呢，他说我每天就是路过你楼下，然后听你做的时候，我就被你音乐感动了。
哦，
音乐太牛逼了。然后就想，然后他说了个特奇怪的话，就是我能不能跟你合奏一下？
哦，
然后
一起演奏。
对，娜塔莎就怒了，他说哪来的死皮赖脸的，这个臭渣应该滚蛋。然后说就是，而且最逗的是，就是他还要拿个长笛跟他
合奏。
他说那什么拿哪还疯出去？然后娜塔莎回去弄他音乐的时候，发现这大哥没走，就站楼下
看着，
喝着他那个音乐，就吹了一曲，拿笛子。
哦，
他说我这个长笛这个声音
可以，
好和呀，我靠！然后就把他拉进来了，说你那个别犯傻逼啊，你这音乐可以，我们可以合作，差不多是这样，就拉进来了。然后另外的两个人，另外一个绍尔的朋友，就是在小说，你可能要读小说里看他的那种心理描写才能感受到他在剧情的意义。你讲的话，他就是有个叫法比安的黑人小伙，他是个就心思特别细腻热心肠的那个黑人画家，那种也是年轻画家，好像在美院上学呢，还在上学。他就绍尔一起失踪，他就一直关注这个案子。一开始是他觉得这个绍尔他父亲死了，他是不是应该安慰安慰他哥们儿，后来发现人都没了、然后他就希望能帮上自己哥们儿，就是一直拉着，就像娜塔莎还有后面要说的几个哥们儿，就想查这个事儿，但是其他人也不太顾这个事儿，就大概提一下这个事情就按下不表。最后一个需要提到的绍尔的朋友呢，是一个叫凯伊的，就是典型那种英国的那种瘾君子，天天胡叶子，然后乐乐呵呵，然后那个迷迷糊糊的和尚小伙，就这仨人。然后说完这个朋友之后呢，就要说到警官的克洛利，就刚才那个沈绍尔的那个人。结果绍尔不跑了吗？他不愁着呢吗？结果发现又出了一个案子，就在绍尔家里，就是案发现场留守的两个警察被非常可怕的方式杀死了。就其中一个警察呢，就两个高头大马的那个外出的那种，
外勤警官
都巨猛的人，一个脑袋被拧了180度，
我靠！
然后另外一个就仿佛就是被那个乱棍打死，就直接锤到墙上一样，打得不成人形，死相特别惨烈。然后他们同事说，这肯定是那个绍尔回来怎么着？然后这克洛利作为一个就警察，他直觉说，这怎么可能？我又不是没审过那孩子当时就已经瘫了，
是。
不可能啊，怎么可能就是这种失魂落魄的孩子不可能是这种下重手的野兽。这克洛利实际上就是鼠王当中那个理性的那个点，就很有意思，就是
这个警察代表了理智，
就是这个警察就反反复复一定要把这个事儿整明白。然后你作为读者会知道，他因为他所处在的这个世界的结构，他永远不可能把这个事儿查明白。说回这个第三部分呢，就是绍尔跟着自己的舅舅鼠王了，每天啊基本上就是在这个伦敦的这个阴沟下水道垃圾场这样就是穿行，像耗子一样，就真的变成了耗子，
真变成老鼠了。
对，就绍尔非常惊讶的发现啊，就是不只是自己的这种嗅觉视觉还有这个肠胃越来越像老鼠，自己的行动方式也跟老鼠越来越接近了，就他拥有这个老鼠一般的感知能力，然后呢拥有这个老鼠一般爆发力和敏捷，还能闻出这种就是不同的老鼠用尿液圈出的领地等等这种，而且在大街上行走的时候就是仿佛能融入暗影， 这个书写的其实特别含糊，他一直没说他是个人形，就是一个诡异的人形在爬行，还是说他能变成
老鼠。
就你
就没说过这事儿，
你自己就琢磨。反正就是他每次一说自己像老鼠一样行动的时候，那种感觉特别诡异，就是特别不合常理。反正在这个过程中呢，就鼠王带绍尔回自己的所谓的自己的王座，他是一个在伦敦下水道里没有被标识出来的一个密室。鼠王说呢，他认识这个伦敦下水道的设计师，就是100多年前
哦。
然后他这个抓住了这个设计师一点小把柄，所以呢，这设计师做一个交易，
给他留了一个
。屋，那屋里拿砖砌了一个所谓的极简主义的王座，他坐那上面，就这么一个形象。但是在这个路上，绍尔就发现一件怪事，就是所有的老鼠并不尊敬鼠王，甚至还唾弃他，就是躲他。然后鼠王对这个事儿就是特别烦躁，他就简单说，就是我被我自己的臣民流放了，别他妈问这个事儿，少多嘴，
你就没有那个
对。就是我虽然是鼠
荣耀了，
对，我虽然很有比其他老鼠都强大的能力，但是我就是我被自己臣民流放了。然后有一天鼠王出门不让绍尔乱跑，绍尔根本就不听他的，然后就是不听话就跑出去了嘛。而且他觉得自己更像老鼠了，就怎么说呢，伦敦就是自在行吧，就是没有什么能阻挡得了他，于是就冲出去这个乱逛。在下水道里他被鼠群包围过一次，他发现他能感知老鼠的那个情感，而且那个老鼠围住他的时候是一种强烈的激动之情，就仿佛就是有点希望他是新的王一样的这样的一种态度。然后他就把他甩开了，有点让他摸不着头脑。他在那个伦敦的这个街道之间这个奔跑的时候，路过了他朋友的房子，就是他那几个哥们经常会聚在这个纳塔莎那个 DJ 的那个屋那地方，就是扯闲片或者是消磨时间。他就知道自己已经回不到人类的生活，但是还是很怀念嘛。然后正好赶上他们哥几个呢，在街边的那个应该是 pub 里吧，反正就是在参加一个 party。然后那个凯伊那哥们忘拿东西了，就借钥匙想回来。先回来他就在门口拦住了凯伊，跟他简单聊了几句天。然后凯伊就很震惊，说：“少儿，你现在这个
样子
怎么这就瘦的，就是作腮了，然后身上有股怪味儿，然后。”我还没看到你从哪出来，就感觉从角落里阴影里就蹦出来一样。这个绍尔也没跟他多说，就说这个我现在只能躲一阵子，而我绝对没有杀我老爸啊，就是以后我再联系你。行，说到了他那个哥们儿法比安，说特别特别担心你，他就心里很不好受。他说我以后会去看他的，就是寒暄了几句之后呢，就跑了。这个时候，这凯因拿着那个钥匙回家拿完东西出来之后，就在街上被人一棍子嗨倒了，然后被抓走了。这边呢，绍尔呢还在赶上，还在街上溜呢，结果就被一个造型奇怪的人盯上了。这个人呢又高又胖，就肚子圆滚滚，但是四肢的修长。然后这个怪人就特别擅长使用绳索，擅长使绳子就把这个绍尔捆得严严实实。然后就算绍尔像个狡猾的耗子一样，那可能还不够耗子嘛。反正就抓了，抓着他就扛着他就开始跑。绍尔就心里咯噔一下，说：“我操，不会被这捕鼠人给办了吧？这出事了。”然后结果呢，到了一处密室呢，这人把绍尔光扔那个黑屋里，发现屋里呢是鼠王，还有边上还有个造型奇怪、有点像个落魄贵族一样的怪人。鼠王对绍尔这个非常生气，绍尔同样也是一肚子气，说：“你他妈的给我救出来，啥也不说，你到底要干嘛？一天到晚到底？”鼠王说：“行啊，好，你好，你听好了，我给你讲这个故事啊。讲故事之前，他介绍一下身边这两个人。那个把绍尔绑了那个人呢，叫阿南西，这名字呢，可能我印象中美国众神里提到过，他是蜘蛛之王，蜘蛛的王。
我操，
我印象中那个美国众神里，他是作为那个黑人奴隶的土著神，好像用的就是阿南西这个名字，好像。然后另外一个奇怪那个落魄贵族呢，叫洛洛，是鸟类的王，群鸟之王。”然后接下来呢，鼠王呢就给绍尔讲了个老故事，说、这个捕鼠人呢，同时在动物的世界里也会称他为捕猪人，也称他捕鸟人，他是这些
所有动物
对城市之间这个黑暗世界当中所有动物的
敌人
都有这个仇怨。但主要呢，我们在讲鼠王的故事，说几百年前鼠王特别
光辉
那个时代呢、
嗯，
他带着群鼠在欧洲横行，没有在这个英格兰待着。占领了就是一个繁荣的镇子， 人类根本就奈何不了他们，他们在什么住宅啊、乡野、果园，土满满当当、
嗯。
小镇越来越出名，成为了这个老鼠们的香格里拉。这个小镇的名字呢，实际上它是德意志地区的一个小镇，叫哈默尔恩。
嗯，
这个就不讲，我不讲鼠王怎么讲了。这个里其实是鼠王这个故事的轴线，就是米耶维转写了格林童话中的一个特别著名的故事，叫哈默尔恩的吹笛人、
哦，
也叫魔笛人、
哦，
有印象吗？这故事大概给大家讲一下，也叫哈默尔恩的捕鼠人。这故事大概说，哈默尔恩这个地方闹鼠灾，然后呢来了个吟游诗人，说我有魔力，可以帮你们，有会魔法帮你们解决这个老鼠的鼠患。然后村长呢就带领着村里人说允诺重金，说你把这个
解决了，
然后呢这个吟游诗人呢掏出一只笛子一吹，所有的老鼠都魔怔了，就跟着他出来了。
哦，
然后他领着这个老鼠一直走，一直走，把它淹死在这个维西河里。
哦，
就是这个故事，是挺经典的那个魔笛手的这个故事。然而呢村子里的人呢拒绝付钱，想诓他，吹笛人特别愤怒，然后又吹了另外一首曲子，拐走了村里所有的孩子。
哦、
这个故事就是那黑暗黑童话的，在各种版本里反正这些孩子下场都挺惨的。
嗯，
就这样。然后在这本书里一样啊。然后在鼠王的视角来看呢，就是鼠王又也讲了一遍这个故事，但是以他的视角，就是一场噩梦。就有一天他突然听到了一个调，这个调让他想起的就是那种大开的食物柜子，
嗯，
就是有关食物啊、
哦嗯、
然后交配啊等等一些生物性的那种吸引力、
嗯、
他自己有点抵抗力，就死死咬着那门板不想让自己动、
嗯、
然后但是他身边的所有的
老鼠
都吸引走了，他最后把那门板都咬碎了，自己也抵抗不住，但他是王，他的意识知道这不对，但他身体
不受控制。
对，然后那段写的也是就极其的惨烈，你知道，就是那耗子互相就踩着，然后跳舞走，然后互相、
嗯、
因为他们在跳舞，然后不断的就是抓挠身边的人，然后互相把这个跳舞摔倒了老鼠都踩死，然后
疯了，
对，就冲着那个河就去了，然后跌进那个河里，跌进河里之后、
嗯、
他们一淹到水里就听不见那个笛声，然后就清醒、
嗯、
又要挣扎，浮上又听到那个笛声，就是极其那个地狱一般的一个图景。鼠王呢也被淹了个半死，然后但是他就是他说可能是一股这个复仇的怒火，
嗯，
然后活下来了，爬上岸。从那之后就是他的旧领地伦敦传来的是他背弃了他的臣民，背叛
哦，
所以他就被流放了。鼠王说我他妈一定要复仇，而且那个群鸟之王洛洛和这个阿南西都有类似的经历、
嗯、
就是这种就是这个吹笛人去蛊惑他，然后让他在他
的臣民都完蛋了，
对，然后在臣民面前羞辱他。这两个人呢是向这个吹笛人屈服，所以获得了就是一个安生的生活、
嗯、
但是内心也都非常的不满、
嗯、
因为这个洛洛就已经为他折磨疯了，然后这阿兰西也是非常的惨，鼠王更不用说，就是一直想把吹笛人弄死。而但是呢，这个对他们来说其实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因为那只要那吹笛人吹一下笛子，哪怕是吹一声口哨
都不行。
然而绍尔呢，是一半是人，一半是老鼠。
哦，想让他来，
所以他吹让老鼠跳舞的曲子呢，他人的那部分会抗拒。
嗯，
他如果吹蛊惑人的那个曲子呢？老鼠那部分听不进去，绍尔是他们的王牌。转到另外一个部分，就是这个凯伊被抓住，然后发现自己赤身裸体被绑在一个废弃的地铁站里。然后这个时候呢，就皮特就出现了。就皮特就是吹笛手的名字啊，对。然后对他就算是严刑拷打，就是场面是十分的血腥啊。然后他就说出了自己对绍尔了解的这个一切的一个信息，但是最后吹笛人的皮特还是非常残忍的把他杀了。
我靠，
对，就是这里就是逻辑关系不是很明确，但是他吹了笛子招来了一辆地铁把他撞死、
哦、
撞的就尸骨无存，就是警方甚至都
撞成渣了，
这谁呀、啊、这是就是炸撞的满那个废旧的地铁站都是这个血肉的骨头渣子，就到这种程度。在这边呢，绍尔呢发现这个鼠王、猪王和鸟王就天天就他妈在那瞎盘算、瞎算计，但没有任何的计划，因为他们是动物，他们最生物性的那部分自保的本能，再加上他们自己恐惧这个吹笛人，就这三个算是什么颜面扫地的王嘛，裹足不前，不敢弄，然后他就不耐烦了，就跟鼠王大吵一架，就跑了。 然后说等你他妈什么时候
有计划
有辙再找我吧，我就懒得理你了。在这个过程中他就帮助那个下水道里的那个老鼠，比如说有一只母鼠，他的那个窝要被这个下水道的水淹了，然后他把它救了，他就发现老鼠们簇拥在他周围，就是明确的希望
当王，
他成为新的王。
嗯，
然后他试着指挥鼠群，发现老鼠真的听他，
哦，
他就很开心，他就觉得很新鲜，就打算试一试，就让老鼠冲出这个下水道往那个旧巷子里去跑。
嗯，
在这个过程中呢，他吓到了一个在小巷里睡着的一个年轻的女性，一个年轻的女性流浪，就是流浪者，一个街友。这个姑娘叫 Debra， 她就是因为这个流浪的这个悲惨生活，有一些这个甚至有些智力上缺陷这样的状态。然后少尔呢就给她表演自己就是对鼠群的控制，就逗她开心，然后两个人就有一种奇妙的友谊那种感觉。在这个少尔的这个老鼠力量的这个帮助下，两个人就体验了一下在高楼间穿行啊什么，就是
哦
耍了一下啊，
他也能一块参与一下，
对，他也能一块参与一下。然后最后好像印象中在什么高楼上的两个人还有这个望着这个城市，还有一种很一番谈话吧，差不多是这样。在这个过程中呢，少尔就突然很渴望回家里看一看，所以他就带着这个 Debra 趁着夜色就回到了这个当初惨案发生那个地方，就是那个他父亲死去的地方。结果发现呢，这个现场虽然已经收拾得干干净净了，但是地上故意摆着一个红色的本儿，这个本儿是他父亲的简报本儿，他父亲有写简报记日记的习惯。然后他就坐在地上看他父亲这个日记，留下了一些很多事情，包越来越多的了解他这个已经故去的父亲。他看到他父亲怎么记录自己和同事争论这个工会啊、工人运动啊等等事情，然后抱怨学校给自己孩子灌输的这种就是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然后等等等等。然后少尔就非常奇怪，他父亲几乎不提他母亲，直到他翻到他自己出生那年只有一段记录，而记录一个就是非常令他震惊的一个事实，就是这段是这个书最大的转折，最大的转折啊，就是他父亲的记录是记录自己的妻子被强奸了以后拒绝报警，而且他自己也不知道怎么安慰自己妻子，然后就决定一直这个支持他。他的妻子呢，发现自己怀孕了，怀上了强奸犯的孩子，但是决定呢，还是把他生下来，所以少尔在那一刻
还挺伟大的父母，
突然理解了他父亲的这个伟大和坚强，然后突然意识到自己的生父到底是谁，就是那个不是他的舅舅，明白吗？
哦，是他的
父亲
哦，
不是因为他母亲是老鼠，明白吗？就是因为是这样，所以他会发现他的生父就鼠王在这件事情已经对他撒了谎，其实他还撒了另外一个谎，就是他父亲到底是谁杀的。就是其实在书里你读到这里你会发现吹笛人杀人的方式极其的残忍，
对，
然后但在这个书里你隐隐约你会下意识的觉得杀少尔的父亲把他从楼下推下去的人和那个就是什么拧脖子杀那个警官
不是一波人，
是就是在这之前你觉得是一可能是一波人，
对对对，
但放在这里你发现他确实
不是
一波人，
嗯，
确实不是一波人。所以少尔也发现了他鼠王杀了他父亲，到这的时候公寓的门开了，然后就是一个瘦高的一头金发的，然后嘻嘻哈的人出来，就是少尔第一次面对吹笛人。
嗯，
就讲到这里。
哎呦，
因为
可以
从这之后啊，这个故事是没有，
你是相当于讲了一半的书，
差不多一半多一点，六成
。
因为从这之后啊，故事基本上没有转折，基本上当然很简单了，就是说少尔如何用自己半人半鼠的这个身份，去这个对抗吹笛人，而且这个剧透的说，就是也赢了，某种上也赢了，但后面呢，基本上就是讲也没什么好讲了，都是些特别。新怪谈的场景就是氛围，就是那个流程，你会看到这种就是吹笛人如何拥有那种你说是巨力也好，就是这扭曲的飞人的能力，然后再包括最后一场那个战斗的时候是在一个舞池里，那场面真的挺那个挺猎奇的，就是啊，有鸟，有老鼠，有蜘蛛，有人，然后有这个笛声导致了所有人的癫狂，那个场面我跟你说就是那个绝对够恶心，我保证啊，绝对够恶心，所以往后就不给大家讲，大家可以这个感受一下那种然后呢最后这个吹笛人的这个 谢幕还扣回了这个童话。
哦，就等于相当于就是、嗯、
就是那个
格林童话的
一个，就是那个童话，包括那个
复写。
对，之前不是说过那个他拐走了很多孩子吗？
嗯嗯，
就是鼠王讲那个版本里也有这些，
嗯、
就是鼠王说，我虽然也很恨那些村里的人，但至少他们孩子没了。
嗯，
他说过这样的话。
哦，
所以这个故事到最后呢，通过音乐啊，通过这些等等东西会合在一个地方，把这个事解决了。
哦，原来如此
啊。这个就请大家自己去感受一下。
嗯，
那讲完之后呢，我大概说一下鼠王的我的观后感、啊。
嗯，
就是鼠王这个故事，如果单就是明确的评价来看，就是每条评价听起来可能都是负面的。就首先啊，这个书人物是几乎不做塑造的。
嗯，
人物呢，在故事过程中也
完全工具是吗？
也不这个你很难说它是工具，因为他们跟那个故事其实也关系不大。这些人物实际上在流程中不会产生变化，
嗯，
就是他不会有那种传统意义上故事里那种
塑造，
对人物因为遭遇
啊
产生
变化，
然后有这个辉光什么的，
啊、对，
没有
经典的这个经典写作的，
没有里面任何一个人物都没有，包括少儿这个人物
都没有，
都没有，
嗯、
特别是那结尾，可能结尾就是跟开玩乐似的，你知道、
嗯，
人物呢，人物关系对叙事的作用呢特别薄弱，基本上就是你看我介绍他那些朋友看到了。就是在故事也就是朋友，就是朋友啊，就是朋友。他表达的那种诉求，明确表达的诉求特别模糊。就是其实啊，幻想故事因为它是构筑特别重的嘛，所以它很多传统意义上的幻想故事，到读到最后能感觉到一种明确的作者的诉求，比如说、
嗯、我要表达个啥，
对人性的光辉啊、
嗯，
命运的这种悲悯啊，还有这种可能西方作家因为这种就是宗教文明的特点也好，他会。感慨一下这种原罪、
嗯、
类似近似原罪一般的这种宿命等等，还有什么这个善与恶啊，这种对立
啊
光芒啊等等，
完全没有，
我跟鼠王读完了完全没有这感觉，他就是他有种特别
虚无了，
对他有个很政治预言式的结尾，
嗯，
然后但是他
那还是有所表达了，
对他感觉他对这个预言的态度都
无所谓，
对都挺无所谓的、
嗯、
就是那种感觉，这个故事呢就不存在这种由人物或者由谜题，就是由这种悬念驱动的那种驱动力。这个故事的驱动力更像是一种被迷茫裹着的那种，就是好奇心。
嗯，
就是
咋回事？到底
到底要讲什么呀？
说啥呢？
对，就是那种感觉。反正我分享一下我读的感觉，就是你困在雾里，就是雾特别大的雾。
嗯。
那么你在原地站着不动是不是没有任何意义，
是
那你就只能走一走呗，
嗯，
就读这个小说的感觉就是那我
走
一
走
走
一
走吧、
嗯、
你都想说啥呀到底、嗯、包括那条侦探那条线，我本来以为他可能会回到那个一点，就是说一个普通的硬汉面对超自然的那些、
嗯、也没有
没有，就稀里糊涂就结了、嗯、然后这个故事不存在转折，就是一个纯粹的怎么说落魄王子复仇记，
嗯，
那种故事。我甚至可以这么说吧，鼠王这个故事最大的悬念就是它到底有没有个传统意义上的故事框架。对呢，就读的时候就跟踩棉花走路一样，就是
就没琢磨这个
到底
框架，可能
对这到底是个侦探故事啊还是个志怪故事啊，这到底有没有魔法元素，
嗯，
就那种你会带着这个疑问把它读完，发现好像都有点好像都没有，就这样。而且最后可以说就是这个故事严格意义上说有头有尾，
嗯，
可能说比这个就作为一个新怪谈故事比遗落难境那种要保守，你看所以说它
是
门前的故事，是
是是，
我觉得它是个门前的故事、
嗯、你说还没踏出那最后一步走进去，
所以它有框架，它故事有头有尾的有流程的，但是你会发现这个框架这个流程不是很有意义，
嗯，
或者说就是很虚，你也回忆一下刚才我跟你讲那个故事，就是个骨架说起来极其的瘪，极其干瘪，就是遇到这个这沙子就把那沙子然后就跑一跑什么、
嗯、
就这种，但是这些骨架之间的那个东西特别好，就是米耶维写那个伦敦和那种被异化的人的那种感觉，就是你要读
啊、哦，只能靠
对我们看给你复述，就是他以第一人称写一个人变成老鼠，
是
这个感觉到底什么样，不然为什么有人说他是幻想界的卡夫卡，
哦，
说他是幻想
变形记，
对幻想小说的鬼才，
嗯，
就是那种感觉很奇妙，很不适，有一种就是朦朦胧胧的不适感，让你就是无法带入每任何一个人物，反正我读的时候带入不进去任何一个人物、
嗯、
但是呢，你真的能被这种就是特寡淡的故事就拉着
揪着走到底，
你就能把它读完，稀里糊涂的你就把它读完。所以其实你记得我就是我之前说过，就是新怪谈实际上是一种关于我不是什么的运动，
是
就鼠王把这个特点突出的很明显，就是你在这个书里你能读出各种各样经典品类的要素，
嗯，
但是这些元素都不是那些经典品类里的东西，或者说那个浓度不够让你把它归类成那个东西。
就当你觉得好像这有这个开始有一点这个了，
它都没有，
它就没有，
它就没了。
嗯、
然后所以说鼠王呢，它算是个都市传说故事呗，算是吧。但是它的重点没放在那个故事的猎奇感上，
嗯、
虽然开篇是
有一点
在用这个猎奇感驱动你的，它有这个刑侦的要素，但是完全不具备悬疑小说的悬疑性。
嗯，
就谁杀了谁，动机
那个逻辑链是
根本就没有。
嗯，
然后你说它是恐怖小说吧，有的地方真挺恐怖的，就贼瘆人，就是我讲这之后有些追逐的场面，就是那种很传统的那种挺可怕的结构，但那个惊悚感不直接，就不是给不捅你，不怼你。然后你说它很奇幻吧，这个小说在想象力上其实很约束自己，就是很执着
刻意的再去
对落在现实伦敦里，
嗯，
然后也不特别明确的完善它的世界观设定，
什么都有一点。
对，然后你说它是科幻，那这真是不，这确实不沾啊，确实不沾。
嗯、
这个小说甚至就是主动的绕开了任何跟技术、跟科学相关的任何设定，
嗯嗯，
它就是一个完全迷幻的、志怪的这种东西。而且和很多奇幻小说比，它也是那种忽视乃至于藐视严谨设定的那种态度。然后很重的黑童话的元素，但是又不是那种纯粹的转写，就它啥都
来一点，
来一点，就是。你明确的然后就是很结构分明的分析啊，因为我没有接受过就是所谓的这个专业的文学训练，其实我也不具备这个文学评论能力，
嗯、
但是我就简单的给大家带着大家分析，然后分享自己的读后感的话，我觉得鼠王离一个不知所云的烂故事就一步之遥，就从分析来看啊，你认真分析说啊，他这样，然后你听起来说他妈的这故事
说啥
的，是什么玩意儿？这是就一步之遥。但是你读这个故事的话，你能感觉到柴纳米耶维这个人就是才华横溢，真才华横溢。他塑造的这个伦敦啊，被可以说就是各种害虫之王统治的那个里伦敦，特别就是。让人印象深刻，就影影绰绰的。他还不是说明确的告诉你说，伦敦之下有另一个世界，像那个尼尔盖曼写《乌有乡》那样。他就是说，这个世界，他就是你活着那个世界，又不是影影绰绰的。就那个
交接点特别的模糊，
是
吧？
但
是
特别有意思。然后我就是我们印象中的好典型的好故事啊，都应该是那种实实在在的，就是迎面给你一拳那种感觉，特实在，咣一下说，哎呦，这故事
牛逼，
特冲击。但这个小说的感觉就是，我只能打个比方说，就是像是雾，而且是那种就是把你脖子掐住的那种雾气，就给你薅住了，但是你又还不了手，
不知道往哪打，
不知道往哪打，就那种感觉。就是无论它是惊吓你啊，或者是它的诡异感、它猎奇感，任何那种感觉都是这种隐隐约约的。而且，就我读完之后，觉得心里被弯下去一块儿，就在我读完之后，不是觉得特充实，说哎呦这故事真好啊。真爽啊，读完啊，这真是好故事。或者是说，我觉得这故事真让我不舒服，这是个悲惨的故事。
嗯，
都没有，这故事就是读完之后，我觉得贼空，空了吧唧的。这个感觉跟读完《一落难境》是一模一样的。
嗯、
哦，就那种，
但它也是一种神奇的体验和收获。
贼不舒服，
嗯、
但是就空一会儿，我说到底是啥，然后就想抓，然后抓不住，就是那种感觉。
嗯、
我觉得我个人很难说，就是鼠王的故事是那种。我们之前讲过的非理性的新怪谈故事，就像可能像 SCP 或者是像那个 Control 像那个一落难境那样的新怪谈，它的故事保持着传统怪谈那种结构，对吧？就是一个人遇到了一件不可理解的事儿，
对，
这么开始的，收也是像个恐怖故事一样收了。但这个故事里就是时不时呈现出那种就半惊悚不惊悚啊，半恶心不恶心的那种
状态，
就是那种状态，我觉得跟那个后来、啊、范德米尔这个作品跟他其实真是一脉相承、
嗯、
确实是有这种感觉。所以就是聊完鼠王之后呢，在结尾我想就是趁这个机会最后就是在最后再谈一谈新怪谈。就是一开始在集合介绍这个新怪谈运动的时候，没想到大家对这玩意
儿，很多年前了，
两三年前、
嗯、对，那个
可能更
符合理论了，都不止两三年前了、嗯、
没想到大家对这个东西这么热衷，
是
还挺微妙了，感谢大家支持。 就是我个人很喜欢看新怪谈小说，
嗯，
然后因为很喜欢，然后加上 Control 发售才做了那个介绍，
是
介绍完之后呢就一直在读，然后一直又看了看这个国外的英文的评论什么的。这次做《鼠王》的导读其实也是想分享一些后来我再看了之后的一些感受，
嗯，
也算是
再读之后的感受，
对，算是一些我个人意见吧，就跟大家简单交流一下，可能也并不准确，因为可能我对这个品类这个风格读的原始资料没有那么多，
嗯，
但是就我感觉就是新怪谈是个什么这个定义特别特别难下，就是你翻网络英文上的那种英文社区的介绍啊，
也没有，
其实大部分人也说不出所以然来，
嗯，
就他介绍的时候他经常也是先举出一些诡异的场景，
哦，
然后你想象一下这样一个这个故事等等等等，讲一些片段，然后搭配你几本小说，经常肯定要包含这个柴达米耶维的某些作品，
嗯，
或者是范德米尔的作品，因为它是一个2000年之后随着特定作品出现，然后被作家们在网上热烈讨论的创作理念，而且包括 New Weird 这个说法其实也算是范德米尔以这个就是科幻编辑吧，这个做了一个叫 New Weird 的选片集固定下来的，
哦，对，
就是大家采用这个 New Weird 这个说法，
嗯，
所以正着下定义的话你只能说新怪谈是某种创作新类型的怪谈故事的尝试，你会发现很多新怪谈故事不一定要在都市中发生，
嗯，
然后杂糅科幻奇幻不算是必要条件，就是所以说正着定义呢你就找不着它的边界，
哦，
所以就是说到底我
那这事儿还挺新怪谈的，
对啊，
就本身这个
就说不清嘛，是吧，
那还挺合理的我觉得也，嗯，
就说到底我觉得它是一种冲动，就是他想要创造出跟老的经典的就是说讲述方式和方法论已经非常娴熟的，
嗯，是就是反
怪谈故事要，
嗯，
要不一样，就是一种冲动想做点不一样的
东西，就一种创作创新，
对，
嗯，
在那个阶段可能作者渴望新的方法论，然后读者渴望新类型的怪异的故事，
我听起来就有点像作者想自己突破掉，
对对，
自己心中的那个，可能我刚要写到这儿了不行，我要，
然后他一读柴达米耶维说
我要收了啊，嗯，
对，
就
是他读完柴达米耶维写鼠王还有那个刚才我说那个作品之后，他就哎我要的也差不多是这个感觉，
嗯，
然后大家讨论着就说这个东西可以叫，也许可以叫新怪
谈
吧，
嗯，
但是你会发现说新怪谈不是什么更简单一些，它不是科幻小说，
嗯，
不是奇幻小说，不是恐怖小说，也不完全是这个都市志怪的小说，
嗯，
反正什么都可以试一点，但是什么都不是，
是
重点是什么都不是，所以你会发现就是新怪谈内里就是有一种希望自己什么都不是的那种冲动，
那种感觉，对
对，就像鼠王这个小就是鼠王这个故事一样，他说就是鼠王生活在一个在所有世界的夹缝当中那种存在，
嗯，
然后以此为荣，我觉得读新怪谈小说最独特的体验就是这样，就是看作者像玩躲避球一样，就所有的题材
我要躲开
都躲，然后，嗯，或者就是那个西方谚语
快击中你了然后躲开，
对对 对，然后西方谚语有个说法说像那个公牛闯进瓷器店一样，
嗯，
就是他优雅的就是把一切那个具象的全
破坏
全躲了，尽量不撞
了，
但是时不时的可能会碰到一下，
哦，
就那种万花丛中过啊，片叶不沾身，就是非得要写出这种感觉，
嗯，
所以其实在我看来就是从矛盾论那个角度或者说辩证看这个问题，它其实是小说这种就是 奇幻小说或者是怪谈小说尝试否定自己尝试往前发展的一种产物，
嗯，
就是新怪谈不可能跟自己反对的那个东西完全切开，它是不可能的，
是
因为那些题材是孕育它自己的这个土壤，
嗯，
就是新怪谈的特性导致他如果没有可反对或者可以躲的东西来说他就没有形了，他跟那个东西是就是互相依附的这种关系，就包括柴达米耶维本身就喜欢很多经典的作品，否则他怎么去尝试创作那些跟这些作品似像非像的那种作品，对吧，所以这就是为什么问这是新怪谈吗这个事情非常的搞笑，非常的有乐的原因，就是事物的发展就是不断否定自己，就
是
否定，
是
就否定是否定嘛，你看
一切都是，
对啊，史蒂芬金是个经典的恐怖小说家，对吧，就某种程度来说他就是经典怪谈作家，
嗯，
那他用新作品突破自己的时候他写那个作品是新怪谈吗？
不是，
或者说也可以说是，
也可以说是，
也可以说是，
对，
对， 对吧，你说尼尔盖曼写卧有香或者写那些非常之书是新怪谈，
也可以说是，嗯，
可以说是，
嗯，
那个彼得沃
克拉夫特如果活到现在没准
也在写
新怪谈了，
啊，彼得沃茨写盲视啊，那个是个最硬核的科幻的框架形式，
嗯，
但是如果你读过那个小说想说的东西里它里面就有很多 地球上最理性的科学家、
嗯、
以最理性的视角分析完之后不可理解的这样的桥段。
每个作家到创作后中后期可能都会
对去突破、
嗯、
去尝试去突破，能不能要新怪谈，
就像阿瑟克拉克写那个拉玛
对啊
一样，
对、
啊、跟他之前的创作完全不同了，
对啊，
可以说那个体验。
所以说就是之前就是刚才我们说的那些作品里，就是他和我们认定的新怪谈相比，他缺乏一些特别具体的剧烈的那种特质。但是因为我们归纳过，我们说现在新怪谈作品不只是反理性，它肯定是有些非理性的特质、
嗯、
我们刚才说那些作品这些弱一点，但是呢你会发现这些作品或多或少的也带着一点就是我们归纳新怪谈的时候那些标签。
是，
所以我个人有一个可能不准确的一个推测哈，我认为就是新怪谈运动作为一种运动之所以在千禧年之后爆发，它跟幻想文学对自身就是寻求自身变革的渴望这个时间线是吻合的。
嗯，
就是你看九十年代之后啊，你看赛博朋克运动之后，
是
赛博朋克运动之后
我之前讲过，其实也开始甚微了，
科幻不存在一个具体的
对
视角，就是所有的科幻作家开始尝试不同的子类，垂直子类啊，科幻创作需要一个新的方向。然后呢乔治马丁接过这个罗杰兹拉兹尼这个新浪潮的这个旗帜之后呢，就开始了所谓的这个新史诗奇幻，对吧、
嗯
啊，而且跟乔治马丁同期的还有包括这个盖伊凯，就是写这个历史改编奇幻《阿拉桑雄狮》啊，
嗯嗯嗯，
这个
之前讲过，
对，就是他也都在寻，就是你看奇幻也在寻求
突破，
新的突破。然后到了2000年左右之后，这种对于新的形式、对于新的题材、新的创作方式的那种渴望，就到了某种新的程度。我觉得，
嗯嗯，
所有的幻想题材可能有意无意的都在解构自己，主动的也好被动的也好，然后寻求变化，就这种氛围是就是被新怪谈的某些代表作品一下就引燃了。
但我怎么感觉也比较昙花一现实的那种，
对，它其实持续了至少也有10年左右、
嗯、
因为我觉得新怪谈就是柴达米耶维的作品出现之后，可能是大家发现了一种变化的可能性，所以都来参与讨论、
嗯、尝试一下。
对，但是新怪谈小说某种程度来说就是某种就是把玩虚无感，因为它什么都不是嘛，就是要专门找那个没有的那个东西，因为这种特质我觉得它才短命，或者说它的生命力不明确，因为它没有边界，
嗯嗯，
它发展很有可能把自己淡化掉，把自己稀释掉，很有可能会出现这样的问题。所以我觉得也是因为到了第二个10年之后它，
所以当很多创作都没有基于一个特别明确的思潮或者方向
的时候，对，
只为了突破自己的时候，他有可能会进入这种，
就是当他把自己那种激情和力量损耗掉之后，他就
停止了，
或者说就是很难再被识别为一种集中的东西。像柴达米耶维后来写了很多东西，你说其实他还是新怪谈，但是他写的东西会变得越来越不一样，他后来写的东西也和鼠王
就还是在不断的去，
对，因为每个人都是要求变的嘛，
对，
所以我觉得新怪谈小说可能就是大家读过一些跟这个品类相比更经典的小说，就更经典题材有过类似的阅读体验之后，对于新怪谈小说那个魅力可能会有更直接的感受。
嗯，
就你能看清楚他在躲什么了，你就会觉得啊、还挺有意思。比如说读读恐怖小说啊，读读侦探小说，读一些科幻小说，读一些奇幻小说，你面对像诸如鼠王之类的作品，就会有那种就是像他但是不是他、
哦、
那种感觉，
能琢磨出更多味儿来，
对，才可能才更有滋味。
感觉这书上有点早，
是
应该再多弄点
别的
科幻的奇幻的侦探的，这
是反正。所以说这期做了一个节目，就是说推荐大家读一读鼠王，或者是之后听一听鼠王这个故事，看看自己喜不喜欢。这是一本站在新怪谈门前的小说。
小说，嗯，
就是说实话，它是不是新怪谈不是很重要，在我看来，重点就是你可能会遇到一个你自己很喜欢的故事。
嗯，
重点在这里。
哎，那你说这个会不会就像现在的一些，相对主流一些的文化圈，比如说就这个我突破到了一定程度的时候，就会产生一种复古的情怀。
对，有点类似这种感觉。
就会吗？你觉得，比如未来的10年？或者什么
很难说，我
在这种奇幻想创作上，
对，但文化创作真的就是它本身就是有一种冲动，就是它自己逐渐成型的那一刻，它就要变化，
是没错。
对，然后新怪
谈文化创作都是这样，
对，然后新怪谈就是一个突出这种变化的一个玩意儿，
对对对，
然后再因为它杂糅这么多东西、
嗯、
所以才很有魅力吧。但要我说真的是新怪谈小说很难取悦大部分读者，我甚至可以说取悦大部分读者，有的时候读起来挺烦的。
大家试试呗，
可以试试，
听一听我们今天上架的这一套书王，
对，
书王
也算是给我们这个做的这个书王这套书打个广告、
嗯、可以、
嗯、大家可以这个感受一下。
对、
嗯、
对，希望评论区补充一下你们对这个新怪谈的看法。
是、
嗯、
就时隔一段时间再聊一下新怪谈。
对对对 对，
说实话真没有啥好聊的我查了半天说这还有啥好说的，就是感觉之前说完了、
嗯、
也说不清。反正希望大家这个借这个机会更多的多读一读各式各样的经典怪谈也好新怪谈也好的故事。
可以可以。
嗯，那我们这期就
到这儿，
聊到这儿、
哎、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